第六节，家长追上他们，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啊，哎呀，我想这些兄弟出来的路上当然也在谈呢、啊。我们还是没有看到便雅悯说任何的话。不过他们彼此之间应该会说，哦，好险哦，啊，今天没事了。哎，这个宰相真的很奇怪。问西面他对你怎么样啊？我们也不知道西面在监狱怎么样。以约瑟宅心仁厚，应该是对西面也蛮好的。如果西面过去的记录不好，也许也有某种程度的管教吧，这我们不知道了。是不是他们彼此在谈父亲怎么样呢？是不是彼此在分享这一次的经验如何，吃的怎么样？哎，他看到便雅悯以后，突然有一段时间不见了，那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他们在那谈，不过我觉得恐怕他们应该有一个念头，快快的出关吧，像伍子胥过韶关一样，赶快过去吧。这个地方总是一个怪地方，这个宰相不管对我们怎么样，照总哥的记录来讲的话，还是敬而远之比较好。我们马上就要到出关的地方了，马上就到边界了，马上就可以出去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快要到边界了，我想当然没有那么快吧。但是甚至如果说这段时间当然是说出城走了不远了啊，可能还没有到边界，但是他们总是觉得离得越远越好。哎，这个时候突然后面有人来追了。我们也记得雅各在这一生也是被拉班追过，也是被他哥哥算是追过。很危险，他雅各有过一次大逃亡。以色列后来在埃及出埃及在红海边也被追过，现在是追上了。大卫被扫罗追是没有被追上过，亚撒龙追大卫也没有追上过，这次追上了，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他们当然是回答说，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你的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呢？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收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家宅。这个我们怎么能做这种事呢？我们说了最基本，说如果这个是一个占卜的，那占卜的东西不见了，那这个占卜不到灵啊，我们把它偷走了也不错啊。就跟上次那个偷神像一样，把神像偷了它居然不会叫，那我们把一个假神偷走了，使你省了很多麻烦，不要冤枉的去拜也很好啊。我们今天对拜假神也是这样。就像基甸的父亲说，如果基甸把假神的坛拆掉了，你们要杀死他，那么让那个说话的人被杀死。这个坛巴利的坛，巴利不会保护自己吗？让巴利为自己来伸冤吧。这个我们断不能做这样的事。如果这是一个灵的那个杯子的话，有灵的话，那如果没有灵偷走也没有关系。当然他不是在讲这个，就是说我们哪里敢偷哦？以前在口袋里我们看到了银子都还带来还给你，我们不是贪婪的人，我们再贪婪再大胆，我们也不敢老虎头上动，拔老虎的须啊，太岁头上动土，这我们也不敢的，哪里会有这种事情？那个不会有这样的事情的。现在那还敢在你的主人那里偷东西吗？怎么能在你主人那里偷金银呢？如果真的是在你们主人那里有偷东西的话，谁在那里收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这个话当然说得很重，当然这一幕又跟拉班在追雅各然后说收神像的时候是一样的一个背景啊，一样的一个场景。他们不知道，哎，上一次雅各也不知道他老婆真的偷了，这一次这十一个人也不知道那个袋子里真的是有个银杯。各位，我们做的事，我们做的坏事，我们说的谎话可能没有被发现，我们没有做的坏事可能证据非常确凿的在我们身上发现，这是怎么回事呢？哎，这个世界实在是比小说讲的还要更奇怪了。 这个 truth is stranger than the fiction 啊，比小说还要更奇怪一点啊。我们其实奇怪就是我们对于上帝并不认识，我们对自己描写也并不认识。在哪里搜出来就叫他死？你怎么敢讲这样的话？你没有偷，可是赃物会在你的袋子里，人家会放啊，而且甚至是主人放的。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加宰说，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在谁那里搜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其余的都没有罪。当然不大可能做主我加宰的奴仆，但是如果做约瑟的奴仆就是做加宰的奴仆，因为加宰是管一切的，其余的都没有罪。第一个不必叫你们死了。我想他说做奴仆有没有多讲我不知道，因为约瑟并没有说要说追上了以后要怎么做，约瑟只有说追上了以后要说你们行恶了，你们做错了，你们联手偷了东西。加宰在这里是不是有点同情这十一个人，因为实在他知道他们没有偷，他就说收出来那个人就做我的奴仆，其余人都没有罪。他这里所做的是不是有点超过约瑟所给他的权限呢？万一他把他们其他的九个人都放了，十个人都放了会怎么样呢？十一个人都放掉会怎么样呢？我想加宰大概也没有越权，但是他实在同情这十一个人吧，其余的没有罪。总之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事实的真相是我们所想的比我们想的要多得多啊，就是信靠上帝。现在于是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下，个人打开口袋，加宰就搜查，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大家都很忙，急忙要表现我自己的清白啊！他真是没有问题啊！这我们也讲过，约瑟的哥哥做坏事的时候，就是把约瑟卖掉的时候，就是欺骗父亲的时候，甚至上父亲床的时候，甚至在约瑟故事一开始，他们有很多恶行被约瑟报告的时候，你都没有看到他哥哥受到什么报应，受到什么处罚。可是当他哥哥们听父亲的话来埃及买粮食以后，他们诚实，他们正直，他们说老实话，就一直出错，就一直有莫名其妙的灾难和莫名其妙的恐惧临到。这里我想在属灵的生活中，我们真的需要记得，真的我们行善要坚定，不要灰心啊！真的有的时候行善反而举步维艰，寸步难行，行恶的时候倒很顺利。所以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不要用成败论英雄，不要用这件事做的顺利不顺利来决定这是不是神的旨意，我们倒要用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来决定我们做的顺不顺利。也就是只要是顺神的旨意，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把它当作是顺利的，就应该做的。现在他们很诚实的说话了，很诚实的做事了，没有偷东西了，做的都很好了，结果居然发现他们错了。那个加宰也是不知道为什么要从年长的收起哈，是不是他也已经知道了他们的长幼的次序收起？这个收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很仔细的在收，有没有花很多时间，有没有其他人在收。这显然是一个袋子一个袋子收，因为是从年长的收起，还有没有别人陪他一起收我们也不知道。别人也一定，这些兄弟也一定要看，不要你栽赃啊，不要你在这个时候偷偷放一个杯子进去啊。所以说看一个一个收，收到便雅悯的时候，快要到便雅悯的时候，大家一定心中每收一个心中就更安心。事实上在没有收的时候心中就应该非常的安心了，反正我没有啊，我是无辜的啊。结果那个杯在便雅悯的口袋里真的收出来了。我想他们真的吓坏了，因为这小弟弟应该是不会偷东西的。小弟弟跟他们之间关系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便雅悯的品性怎么样，便雅悯好像是撕裂的狼，比较凶一点，但是应该不会偷东西的吧，竟在那里搜出来了，他们就撕裂衣服，这可真是悲哀了。哇，这时候每个人五雷轰顶啊，就是不知道 干什么，都完全惊慌失措了，这要怎么办呢？各位，这要怎么办？不是说便雅悯被抓了，便雅悯怎么办呢？还有包括他们怎么办呢？他们要怎么回去交代跟父亲交代这件事？犹大怎么办呢？他们父亲又会怎么办呢？父亲会不会死掉呢？在这个时候，他们撕裂衣服已经表示他们有很大的转变了。如果是以前，我都很怀疑他们是不是心里还在恨他的父亲。当杯子在便雅悯那里发现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心里在想，哎呦，当年爸爸就眼中只有约瑟，所以我们把约瑟卖掉。现在呢，还有一个家伙被宠得一塌糊涂，我们都在爸爸面前被抬不起头来，被歧视，被轻看，西面就是啊，他被关在这里也不考虑去救他，如果不是便雅悯也要饿死，他不会考虑的。现在便雅悯，这次我们可没有害你像害你哥哥一样哦，你是咎由自取哦，你自己偷东西哦。他们当时有没有讲便雅悯，你怎么可以偷东西？如果便雅悯是不是那时候也像耶稣一样，或是像大卫一样被委屈，脸涨红了？我没有，我没有，没有，怎么会在你这里发现呢？便雅悯很委屈，他的兄弟会不会也觉得很委屈？他的兄弟如果觉得便雅悯有罪，他们会说我们跟你在一起真倒霉。他们如果觉得便雅悯没罪，他们会觉得我们大家都一起倒霉，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便雅悯更是觉得很无辜，那他绝对是没有偷啊。我们在世上真的会碰到好多无辜的事情，觉得想不到的事情，但是他们兄弟有进步了。如果是以前的话，我刚刚说就是便雅悯，你这次偷东西就怪不了我们了，那再见了，你在这里做奴隶吧，心里他们额手称庆啊，弹冠相庆，上一次是真的不好意思把约瑟卖掉，这次是便雅悯罪有应得，然后回去报告父亲最好。如果他们心中潜意识对父亲的不满意积存了很久，现在雅各越老是越变态，可能越老越是宠爱便雅悯，对他们更是不放在心上，他们会不会说赶快去报告让老头子被气死，我们还可以分他的遗产来？就是他们没有走，他们回来，他们撕裂衣服，这都表示他们是真是悔改，不仅悔改，他们真是爱他们的兄弟，他们撕裂衣服，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表现。他们回来，我想已经叫约瑟很高兴了，因为他们没有走，加宰是让他们走的哦。家宰让他们走有点擅自专权，但是我想恐怕约瑟是不是也允许这样的讲法，然后如果真的走了，要再派大军追还是追得回来的，派军队追还是追得回来，不管怎么样他们回来了，把驼子抬上驴回城去了。只有便雅悯一个人犯错，应该是便雅悯来承担这样的艰难，但是他们大家一起承担，这都是他们的进步的地方。